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周特辑《耶稣来了》。
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节特辑。这周是圣诞周，是我们基督徒欢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这一周的圣诞节特辑，我们会用6集的节目内容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我们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前面的3集节目由我骆云秀来与大家分享这一次的内容，而后面的3集节目呢，我们将请到张德仁老师来与大家做更深入的分享。上一集的节目我们谈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在阳历12月24日寒冷的冬天晚上，比较可能的时间根据圣经经文的推算，应该是在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节期这段时间。而祝棚节节期其中包含了3个节日，分别是吹角节、赎罪日以及祝棚节。既然主耶稣是在祝棚节节期这段时间降生的，那么这3个节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也就说明了主耶稣基督他降生的主要目的。上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了祝棚节节期的第一个节日吹角节的属灵意义。吹角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是为了要使我们在末日，在世界末日，在神的号角吹响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得着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当末日主耶稣再来，也就是他亲自从天降临的时候，天上神的号角会被吹响，而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就是所有在死前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领受那荣耀的、不朽坏的，而且是永远不死的全新的生命。这是一个美好的、复活的，而且是得胜的荣耀生命，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渴望赐给我们的。上帝特别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告诉我们这个可以领受美好荣耀的复活生命的好消息，使我们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可以因着相信了主耶稣，领受到这个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复活的新生命。这是祝棚节节期的第一个节日吹角节的属灵意义。今天第2集的节目，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祝棚节节期当中的第2个节日，也就是赎罪日。赎罪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要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得称为义，不被定罪，不受永火的刑罚。虽然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渴望赐给我们得胜荣耀的复活生命，但是这样的荣耀生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领受到的， 因为人从起初就犯了罪，人的生命也因着犯罪堕落，以至于没有办法彰显上帝的荣耀，也无法领受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得胜荣耀的复活生命。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还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配得称为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人类原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原本应该要成为能够荣耀上帝的伟大创造，但是因着人起初在伊甸园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违背上帝的命令，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就是悖逆，就是犯罪。也因此，所有的人都成为了有罪的人，都成为了犯罪的人。而犯罪的人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亡。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这件事情呢，也就证明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其实只要我们诚实地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常常犯罪，完全无可推诿。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那里，圣经列出了一系列的罪的清单，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有着许多上帝所不喜悦的罪。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检视这份清单，我们可以发现，上帝所不喜悦的罪，不但包含了行出来的罪，也包括了虽然没有行出来，但是却存在我们心里面的恶念。就如同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主耶稣也曾经教导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读、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原来对于上帝来说，我们心里面所存的恶念才是我们犯罪的源头， 而只要我们心里面还存在着上帝所不喜悦的种种恶念，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上帝就因此判定我们是当死的。这个圣经所说的当死的，不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肉体的死，还包括了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罪人都会经历永火的刑罚。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今生的生命而已，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在我们今生死了之后就归于无有了。不过呢，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像其他宗教所说的有三生三世，有好几生好几世，不断的轮回投胎，不断的重新再来，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也就是按着上帝给我们所有人确定的命运，人人都有一死。一死指的就是一次的死亡，人人都有一次的死亡，不是轮回，不是一直无休无止的死，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次的死亡。这唯一一次的死亡是我们肉体的死，而当我们的肉体死了之后，我们会在末日来到的时候受到死后的审判。圣经也把这个死后的审判称为将来的审判，或者永远审判。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使徒保罗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把死后的审判，也就是将来的审判，放在他所传讲的福音信息里面。因为将来的审判，永远审判，这件事情是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是福音信息的根基之一。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将来的审判或者永远审判，这是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是福音信息的根基。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将来会有审判的日子来到。总有一天，当末日来到，神的号角吹响，主耶稣基督再来，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不但会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复活之后会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主的审判。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总有一天，当末日来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审判所有的人。所有已经死了的人也都会从死里复活，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主的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虽然主耶稣教导我们，当他审判的时候，他是按着我们的行善或者作恶来成为他审判的依据， 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对上帝来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上帝的眼中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所有的人，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着赦免，那么当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只会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被定罪，永远灭亡，并且接受永火的刑罚。使徒约翰在他所写的启示录当中，把末日审判以及受到永火刑罚的场景真实的用文字描写出来。我们来看启示录20章12到15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当中所描写的末日审判以及永火刑罚的场景。而且根据启示录20章10节所说的，永火的刑罚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接受永火刑罚的人并不是无知无觉的状态。启示录20章10节说，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着赦免，那么当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将会被定罪，永远灭亡，并且接受永火的刑罚，在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既然末日的审判和永火的刑罚是如此的可怕，那么我们有罪的生命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可能可以逃脱永火的刑罚吗？这件事情在人是不能的，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除掉自己的罪，但是在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那里是可以的。这也正是耶稣基督要降生来到世上的原因。约翰福音3章16到17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帝不但创造了我们，而且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上帝他非常的爱我们。就因为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而且还将会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被判定是当死的，最后被扔在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上帝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最后竟然有着如此悲惨的结局，所以他决定要拯救我们，他决定要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逃避那将来的愤怒，也就是永火的刑罚。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就是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使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拯救。就如同路加福音19章10节主耶稣自己所宣告的，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之后，他做了哪些事情，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使我们可以逃避那将来的审判呢？主耶稣最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使我们可以逃避将来的审判。首先，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向世人传道，他向世人传福音，他向世人宣扬上帝愿意拯救人，使人罪得赦免的好消息。当一个人他听见了耶稣基督所传扬的赦罪的福音之后，他愿意悔改，相信福音，他愿意遵行耶稣所传扬的福音的教导，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因着悔改相信，使他的生命可以罪得赦免，不会灭亡，并且被上帝称义，也就是被上帝宣告为无罪，不再被定罪。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经文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就是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教导。我们不是因为做了许多的好事，做了许多的善事，以至于能够将功赎罪，将功补过，不是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罪得赦免，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意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以至于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能够因信得救。这是主耶稣降生来到世上，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向世人传福音，使人因着相信了福音，可以因此罪得赦免，因信得救。其次，主耶稣还做了第二件事情，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使我们可以逃避那将来的审判。事实上，第二件事可以说比第一件事要更加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耶稣所做的这第二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耶稣基督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为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承受了死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付上生命的代价，用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不被定罪，也不用再承受永火的刑罚。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呢？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教导我们，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身上所犯的罪，并不是我们单单说一句对不起，单单承认我们的罪，愿意悔改相信就能够得着赦免了，并不是这样的。犯了罪，就必须接受刑罚，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受了当受的刑罚，也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使我们的罪可以因此得着赦免。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基督为了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使我们可以逃避那将来的审判，不再承受那永火的刑罚，因此他奉上帝的差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降生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致灭亡，不再被定罪。这就是耶稣降生的祝棚节节期当中第二个节日赎罪日的属灵意义。赎罪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扬赦罪的福音，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着相信他而罪得赦免，以至于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得称为义，不被定罪，不受永火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在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节期这段时间降生在世上的。祝棚节节期包含了三个节日：吹角节、赎罪日以及祝棚节。这三个节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说明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主要目的。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了第二个节日赎罪日的属灵意义。赎罪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为了要传扬赦罪的福音，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他而罪得赦免，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得称为义，可以不被定罪，可以不受永火的刑罚。但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借着相信耶稣所传扬的赦罪的福音，领受到天父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礼物，得着那永不灭亡的荣耀生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